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松鼠大侦探》，这里是安全出口 FM 旗下的罪案类播客节目，我是老段。
Hello， 大家好，我是 Cecilia， 今天由我来给大家分享案件。在案件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进入这个画面。在常春藤盟校的玻璃穹顶下，两个本该在学术期刊上相遇的名字，却以子弹和手铐的方式被永久绑定。2021年2月，一场横跨美国东部三大洲的追捕，撕开了精英教育的光鲜外壳。从出生开始就拼尽全力的常春藤学子，本该拥有令人艳羡的未来，却最终双手染血。我们不得不追问，那一张张全 A 的成绩单背后，究竟聚集了多少未曾被发现的恨与恶？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给大家讲述这起震惊中美两国的常春藤枪杀案。案件还要从2020年12月说起。12月11号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 Huntington Street 附近，警方接到911报警电话，有人报警说在家附近听到五声枪声，并且听到自己家玻璃上有被子弹打破的声音，全家人吓得全部趴在地上不敢动，随即报了警。警察勘察了一圈，除了在附近啊找到一些弹壳之外，也没有什么线索，但是所幸呢无人伤亡。后来大家啊就忙着去过圣诞节，这桩突如其来的枪击案也就被搁置了。但是这还不算完，随后在2021年的1月15号、2月5号和2月6号，纽黑文市陆续有人报警，称家附近传来枪声，其中有一户人家啊正在看电视，子弹竟穿过窗户打在电视机旁的墙上，这可把这一家人吓得够呛。但幸运的是啊，仍然是无人受伤。这个枪手仿佛并不以伤人为目标，或者说啊，这家人实在太幸运了。警方初步判断，这是一起随机枪击事件。
哎呦，你这开头其实挺吓人的，我就特别想问，我也听我们问一下，你说这个城市大家也可能不太了解啊，这个城市会不会太不安全了？
那因为2021年啊正值新冠疫情的第二年，失业率上升，美国呢整体犯罪率也随之上升。那康涅狄格州这个纽黑文市啊并不算是一个治安特别好夜不闭户的城市，但是呢因为这座城市呢有著名的耶鲁大学，周边的学生啊特别多，学校呢安排了上百名校警啊去维护校园周边安全。可即便如此啊，仅仅开年一个多月，市内就已经发生了五起谋杀案。那2月6号因为枪击引发的谋杀案已经是纽黑文市的第六起命案了。
哎呀，可以说这警察应该都麻了，因为这地儿啊听起来我觉得治安是真的不太行。
那警方呢在发生枪击案的街区啊挨家走访，寻找目击证人或者是可疑人士，但是基本上是找不到人的。因为冬天啊它天黑的特别早，天一黑呢就很难分辨人脸，这个邻居只能提供一些模糊的信息。所以就有人说啊，在2月5号和6号分别在枪响之后都看见了一辆黑色的 SUV 车很快的开走了，但是他们呢无法辨别司机的样貌和性别。那警方也在几处谋杀案的房屋附近发现了多枚口径一致的.45弹壳，判断啊是同一把枪所为。那警方也非常的担心啊，因为咱们这前三次啊都没有人员伤亡，
都说叫事不过三是吧？
对，他们害怕第四次这歹徒啊就是该动真格的了。果然在2月6号也就是第四次枪响的这天当晚8点半，在 East Rock 街区 Lawrence and Nickel Street 交叉口，一辆丰田普锐斯被一辆黑色 SUV 从后面追尾，但只是啊轻轻地碰了一下，并不是很严重。丰田车主呢下车查看损伤，准备与对方啊交换一下联系方式和保险信息，但是没想到 SUV 车主下车后对准他连开两枪，年轻的丰田车主啊瞬间倒地，再也没有了动静。那更可怕的是 SUV 车主也就是凶手啊，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走上前去对着倒地的年轻人的上身和脸部又猛开了六枪。这次特别要说明的是啊，法医在验尸时指出啊，死者的面部有密集的点状火药痕迹，这种痕迹通常是近距离射击所造成的。这就意味着说，当枪支在近距离射击时，除了子弹会击中目标， 还有从枪口喷出的高温高压气体以及未完全燃烧的火药颗粒也会随着子弹一同喷出，这些火药颗粒会以较高的速度撞击到死者的脸部，就会留下密集的点状痕迹。一般来说啊，射击距离在一米以内，尤其是几十厘米的范围中，最容易出现这种痕迹。也就是说，死者啊已经没有任何反抗能力了之后，凶手依然上前补枪，这种行为啊被称为过度伤害 overkill。
哦，那怎么来判断是否过度伤害呢？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准则呢？
那根据李昌钰博士的描述啊，在这儿要说一下，李昌钰博士啊曾任这个美国康涅狄格州的警厅厅长，而且呢也是纽黑文市的终身教授，所以他跟这座城市啊有很多渊源，然后当地的一些警探啊全部都是他的学生。那他就说呢，有三点情况需要满足才会被称为 overkill。 那第一个就是动机，第二个是精神状态，第三个是关系。那我们说动机啊，就是要说有没有事先的计划，是不是有预谋的。那判断呢这个行为是临时起意的，就是像我们说的
激情犯罪
啊，对，还是早有预谋。那第二个呢，精神状态 mental state， 就是指呢是不是极端的仇恨或者是复仇。
哦，
就是在实施行为的过程当中是否处于一个极端负面的情绪当中，
哦，是不是理智的啊，
哎。第三个呢，关系，他们之间有没有存在什么个人关联，那也就是施害者和受害者之间是否有某些特定的关系。
哦，就是亲属或者是说什么情杀或者是夫妻什么的这种是吧。哎，那听你这么一说，我感觉凶手这一举动就更不像是单纯的路怒症枪击了，肯定是像你刚刚说这三种的其中一种吧。
那我们就下面啊来逐个的看一看。那通过呢对死者的尸检，警察确定了这名死者呢名叫蒋凯文，26岁，是耶鲁大学的研究生。警方呢也对他的车辆进行了彻底的搜查，并未发现有任何财物的遗失。不过呢有一个细节引起了注意，就是在他车尾部啊受到撞击处留下了两个模糊的车牌印记。这个印记呢形状怪异，它不像是我们平时看到的正方形很规整的车牌痕迹，而是有些歪斜，仿佛下面还藏着另外一块车牌。
哦，那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肇事车肯定应该是个套牌车了。
警察走访了住在周围的民众啊，希望获得更多线索，但没想到还真有收获。这个在罪案现场这一幕啊，被一位邻居家大叔的摄像头给拍到了。这个视频当中显示蒋凯文下车，随后一名男子从这个黑色 SUV 上面下车，哐哐哐对着蒋凯文一共开了8枪。但是这个摄像头呢是被装在屋内的，它隔着玻璃啊有反光，它没有办法拍得非常清楚，只能看清车尾灯，但是通过车尾灯还是很难看出这黑色 SUV 是什么品牌，是什么型号。
所以说其实是有一点收获，但是警方能得到的信息还是非常有限的。
对，在当时的这个案发现场啊，可以说是信息有限，所以警方就开始搜查这个受害者的社会关系，试图找出啊，他是不是有人结怨啊，有没有什么仇家呀，是不是欠钱啊，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出的这个 relationship 关系这个判断要素。那警方呢先去走访了这个蒋凯文的妈妈 Linda Lu， 她告诉警方呢他们是1990年左右啊从中国来美国打工的，有点像之前那种北京人在纽约的感觉。
哎，
生活非常艰辛。那1994年呢这个小凯文就出生了，爸妈呢因为工作忙碌，凯文呢很小啊就会照顾自己，还特别懂事。后来父母离异了，那凯文和妈妈一起生活，妈妈是基督徒，也带着小凯文啊信了主。他们每周日啊都会一起去教堂这做礼拜，牧师呢和他们一家都很熟悉，说凯文啊是一个非常 nice 的孩子，经常帮这个诗班啊和慕道友们弹琴，教大家一起唱这个赞美诗，所以教会的兄弟姊妹呢都非常喜欢凯文和他妈妈。牧师就觉得说啊，他不可能跟什么人结仇啊。
对啊，我感觉他肯定是教会里面人人都特别喜欢的好孩子啊。
那蒋凯文呢从小在美国长大，为人呢热情开朗，大学呢先后就读于北西雅图学院和华盛顿大学，主修生态学和生物学，并以啊这个优等荣誉的成绩毕业。根据他在领英上的个人资料显示，他曾经在美国陆军国民警卫队服役过8年，担任环境科学家与工程军官，并且呢他也接受过坦克操作训练，也后来成为了一名坦克操作员。凭借着这段啊军旅生涯以及出色的成绩单，他最终呢被耶鲁大学的环境学院录取。此外呢他还经常在社区做义工，服务于社区，回馈社会，所以他们呢都给予了凯文很高的评价。
就感觉是一个能量满满的人。
对，警察呢也走访了他当时的战友啊，学校的教授啊，大家觉得他是一个正能量爆棚的人，热爱生活，喜欢户外运动，而且呢还在 YouTube 上面发布这个健身的视频，教网友们如何锻炼和提高体能。综上所述来看，警方几乎找不到什么负面评价。
哎，那我感觉是不是这条路也走不通了？因为没有人给他不好的评语，那是不是可以排除仇杀了呢？
但是凯文的人生当中啊，有一件事儿在案发前一周啊改变了他的生活，那就是2021年1月30号，他向耶鲁大学的研究生啊 Zion Perry 求婚成功，正式订婚，两个人计划啊在当年的夏天举行婚礼。
哦，好事儿。嗯，
那 Zion Perry 呢同样也是一位学霸，从小啊就是学校里面的尖子生，高中毕业的时候啊是为数不多的荣誉毕业生。
诶，那我想问这荣誉生大概有多少比例？
要知道一个年级啊也就一两个荣誉学生。
哦，那还真的佼佼者了。可以看出他们俩都是学霸，那他们是怎么认识的？都不在一个学校。
那他们呢是2020年啊在一次教会活动上认识了彼此。这 Zion 呢会吹长笛，凯文会弹钢琴。
哎呦，这可谓是琴瑟和鸣了。
Zion 在那个时候啊是一个 MIT 在读的研究生，毕业之后啊为了离男朋友近一点，他就申请了耶鲁大学的分子生物与生物工程学的博士，专业啊极为晦涩难懂。案发当天2月6号呢上午，两个人一起出发去冰钓徒步，下午回到家一起做晚饭，吃完饭大概8点半，凯文离开了 Zion 的住处啊准备回家。也就在这时悲剧发生了。那我们现在啊再回到案发之后，在蒋凯文被杀后啊，警察一共接到了2起可疑报警。第一起呢发生在当晚的9点，也就是凯文被杀之后的半个小时。
嗯，
纽黑文市一家废品回收站报警称啊，我们这里有一辆鬼鬼祟祟的车闯入了我们回收站，保安感觉异常啊立刻报警，希望警方啊前来勘查。Mills 警官啊接到报警，火速赶往现场，和保安呢一同巡查，发现呢有一辆黑色 SUV 因车轮啊被卡在铁道上动弹不得。警察询问他，哎，你来干嘛呀，并且啊让他出示驾照和保险。司机呢是一名年轻男子，自称名叫潘秦轩，他看着啊一点也不慌张，镇定自若，他说自己准备开车从纽黑文市回波士顿，一路导航啊不知怎么就失效了，开错路了，莫名的就进了回收站，天太黑没看清，所以就开到了铁道上。警察检查了这个年轻人的证件，他没有任何的案底，检查他车牌时发现他有2套车牌。他向警察说啊，哎，这是我刚从车行买回来的车，还没来得及换新牌照。警察又看了一下车内，有一个蓝色购物袋，一个黑色的皮质公文包和一件黄色背心，并无任何不妥。他对于警察的问题啊也对答如流。警察见没有任何可怀疑的点，因为这个铁路道口啊经常有车误入，加上这个潘秦轩全力配合，警方呢甚至还帮他联系了拖车，并且提醒他拖车先帮你把车拖到附近的酒店，示意他说你明天啊天亮一定要仔细的检查一下车，没问题了你再上路。那潘秦轩呢连连点头，谢谢警察呢就坐着拖车走了。这时候 Mills 警官啊并没有收到蒋凯文遇害的信息，也不知道自己负责的街区内啊正在寻找黑色 SUV 车以及凶手。那刚刚我们说完了第一起报警案件，那第二起报警发生在第二天早上的11点钟，也是在纽黑文市的一家 Arby's 快餐店的员工打来的电话。第二天上午上班的时候，在餐厅垃圾桶旁边的草坪上有3个可疑的袋子扔在那儿。他本想过去啊，把这袋子顺手给扔到垃圾桶里，捡起来的时候吓了一跳，这里面有枪，就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哎，巧了，出警的正是昨天晚上那位 Mills 警官。警方在蓝色塑料袋里啊，发现了一个 4.5 毫米口径的手枪以及10盒子弹，旁边还有一个黑色皮质公文包。更令人惊心的是啊，这蓝色塑料袋上印着马瑟诸塞州的 logo。 哎，这个警官说越看这袋子越眼熟，忽然间想起来，这不就是昨天晚上在黑色 SUV 上见到的袋子吗？
对，这就是跟昨晚那个年轻人扔的。
警官赶紧联系拖车公司，火速前往潘秦轩入住的 motel。 没想到这家旅馆就位于这快餐店的隔壁，前台的工作人员确认了昨晚确实啊 check in 了一位坐着拖车来的年轻男子，而且他至今还没退房呢。 警官火速前往他的房间，发现这个屋内啊整洁如新，床铺跟枕头几乎没有动过的痕迹。
那其实就说明潘清轩应该早就离开了。
对，此时警方已经拿到了关键证据，那就开始分析这把手枪是否就是枪杀蒋凯文的凶器，同时也展开了对潘的追捕。那这把手枪是不是就是杀害蒋凯文的呢？这个枪杀案到底有什么样的动机呢？目前这一切还都是未知，但他们知道这起枪击案绝对不仅仅是一场随机射击了。警方呢把这些物证啊送去检验，确实也发现了一些证据，这把手枪上的指纹确实属于潘庆轩，而且在这件黄色背心上也发现了一些属于犯罪现场的物质。那就要开始着手调查潘庆轩和蒋凯文之间啊是否存在矛盾，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动机，看看他俩是不是有什么过节。那首先呢，警方先在 Facebook 上面找啊，就是看看这个潘庆轩的列表里面，试图找找看看有没有蒋凯文的名字，但是啊就发现没有。
嗯，说明他们俩不认识。
但是警方却有了一个重大发现，他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好友。
哦，
竟然是蒋凯文的未婚妻 Zion Perry。并且就在一周前， Zion 在 Facebook 上面发布了蒋凯文向他求婚的视频，两人啊这个满脸洋溢着幸福，获得了大量好友的点赞和祝福。警方呢马上联系了 Zion， 向他询问啊这个潘庆轩的状况。 Zion 显得非常惊讶，因为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过了，最后一次联系啊是 Zion 在研究生毕业的时候，也就是2020年5月份，潘庆轩呢在 Facebook 上面发信息向他表示祝贺，随后呢要求和 Zion FaceTime 要视频云祝贺一下，结果女方啊礼貌的拒绝了，他就回复说啊，哎呀，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谢谢啊。这女方啊就相当于发好人卡了。在 Zion 的描述当中，两个人只是普通朋友，甚至连好朋友都算不上。警方问他们是如何认识的呢？ Zion 解释道呀，2019年他们都是这个 MIT 摇摆舞俱乐部的成员，每周呢参加俱乐部的活动，潘庆轩呢也是偶尔来。那因为呢在同一个俱乐部，双方呢就此的认识了，并且加了 Facebook。但他回忆啊，就是潘庆轩呢似乎对他有好感，但是两个人呢从未正式约会过，也几乎没怎么聊过天儿。所以这个让 Zion 十分的困惑，就说，哎，那他找凯文下手干嘛呢？
哦，我觉得现在警方的调查的路线是对的，但是我觉得现在当务之急还是先要找到潘庆轩吧。
对，2021年2月8号，警察去了潘庆轩和父母位于马瑟诸塞州的住所，但是扑空了，家里没有人。警方呢有几种猜想，看看他们是不是旅游去了，还是父母被儿子绑架了，或者是他们回中国探亲了。
嗯，
由于联系不上啊，他们决定启动对于潘庆轩爸妈的银行账户、车牌和电话等这些通讯设备的全面监控，看看啊这个时候潘庆轩会不会出现。同时呢，警察又接到了一个报警，在当地的一家车行啊说店内有一辆汽车在试驾后被盗，而这个驾驶者啊正就是潘庆轩，而这辆车呢恰好就是黑色的 SUV， 品牌是 GMC。 警方进一步的调查发现啊，这个潘庆轩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为了躲避追捕呢肯定是不会开自己的车的，他早在一个月前啊就已经在一个车行啊瞄上了这辆黑色的 GMC SUV， 因为这辆车啊在美国啊是个大众牌子，不扎眼，而且还很低调。
哎，我想问，就是他去试驾啊，一般试驾你看咱们也去试驾过，都会有一个店员跟着一起开，那这车到底他是怎么开走的呀？
潘庆轩去的呢是一家小车行，并且当天呢就一个人上班，店员看他这穿戴整齐有里有面，并且看着也是个文化人，就给了他钥匙，没有一同跟去。那潘庆轩呢就独自把车开走了，之后便了无音讯。店员这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到了下班十分着急，只能报警。那通过描述和照片，店员一看就确定这就是潘庆轩。警方呢还发现了另外一个巧合，根据店员提供的潘庆轩的偷车时间线和另外几起在康涅狄格州出现的类似案件，就是小车行然后申请试驾直接开车走了，把车偷走，这几起案件啊凑巧都和纽黑文市的随机枪击案的时间是一致的，所以警方就判断说啊，潘庆轩先去偷车，开着这辆车去制造随机枪杀的假象，潘庆轩想把蒋凯文的死包装成一场随机枪击案。随后呢警方下令了一级通缉令，甚至把他的照片啊印在高速路的广告牌上，呼吁公众啊协助提供线索， 同时啊，警方啊死死盯住潘秦轩的父母，因为一旦潘秦轩有求助的念头，就极有可能回头联系家人。
我发现这起案件警察还都是挺给力的哈，这个线索都是很准的。
那你认为啊，在潘秦轩逃亡的这段时间，他最需要的是什么？
钱，肯定是钱。
那钱呢，他是不能使用自己的银行账户的，因为一旦取款啊，就会暴露行踪。那他现在需要大量的现金，这个现金从哪儿来呢？他拨通了这个电话，向母亲求助。那警察呢，一直在追查啊和潘有关的电话号码，其中一部手机的信号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加油站里。当警察赶到时，这个手机已经被丢弃在路边，被车压得面目全非了。
那这是第二次跟潘秦轩擦肩而过了。
三天以后，2月11号，那佐治亚州的警方啊发来了消息，说在他们的系统检测出潘秦轩妈妈的车牌啊出现在了当地。警方不仅也纳闷啊，这老两口开车1400公里跑这么老远来干嘛呢？是旅游来了还是找儿子来了？那不管是什么，警方不能放过任何一条线索。
哎，对，光猜测不行，得过去问问啊。
那警方呢，通过监控和车牌一路追踪，最终锁定了车辆的位置。可当他们啊把潘爸潘妈的车拦下时，他们发现潘秦轩根本就不在车上。而当父母见到警察被铐上手铐时，令人意外的是这老两口一点不惊讶，反而显得非常淡定，感觉啊就是早都料到了，就这种感觉。
肯定知道他儿子犯事了。
那说到他儿子时啊，这个爸妈反而这气定神闲，潘爸呢对答如流。警察呢肯定是要分开审问的。那警方呢就询问潘爸啊，潘秦轩现在在哪儿呢？潘爸就表示啊，他们接到了潘秦轩有一天打过来的电话，说啊人在外省，卡里没钱，然后取不出来钱，希望呢我们给他送点钱。那我们呢并没有问他为什么要钱，因为这个潘秦轩啊以前他这性格就这样，就是你问了呢他不想说的事情他根本都不会说，而且呢还老招我们俩生气，那干脆既然要钱我就给你取点吧。一路啊根据儿子的指引呢，他在这个康涅狄格州啊就见到了儿子。接上他之后啊，这儿子一句话没说，直接上车就开车了，把车一路就开来了这儿。然后潘爸就表示呢，我根本不知道这是哪儿啊，我怎么就开来这儿了。然后这潘秦轩啊自己就下车离开了，留下了坐在车上的爸妈，也没跟他们说一句话。然后潘爸说，我们呢等问想问呢他干嘛去的时候人都走远了。而他妈妈这边呢就是拒绝回答任何问题，我要等我的律师。那因为呢还没有找到潘秦轩，也没有定罪啊，所以他爸妈呢就是随即被释放了。可不管呢父母是不是在说谎，是不是真的不知道潘秦轩的下落，警方呢就是心知肚明，只要盯紧他们，迟早能找到破绽，就一定能够找到潘秦轩。
那虽然不知道他的爸妈给了他多少钱，但我感觉这钱总有用完的时候吧。
对，就是不久之后啊，警方果然发现啊，就是潘爸潘妈两人的账户啊再次出现异常。他们几次从银行取出5000到10000美金的现金，每次啊都没有超过10000，所以这种就是小额但是多次支取，为了避开啊大额交易的审查机制，因为每次啊只要你取超过10000块钱，一是 ATM 机不会给你取，还有就是如果你去柜台取的话，这个柜员是一定会问你的这个钱要干嘛用，所以他们为了呢逃过这个盘查，所以每次呢就只能一点一点取，这样呢就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所以你看，果不其然，这种切片式的取款还是引起了警方的高度警觉啊。
随后呢警方发现啊，这个潘爸潘妈再次驱车南下，来到了佐治亚州的一个商场。他们想通过车内的 GPS 来监控潘秦轩爸妈的方向，但是他们发现啊车上的 GPS 都被禁用了。他们联系了当地的警方，他们通过商场的摄像头追踪到了潘爸的身影。他来这边的 Best Buy 里面啊买了一台电脑，随后呢将他交给了一位身穿帽衫戴着口罩遮着脸部的男子。这个男子正是潘秦轩。但是由于啊这个伪装严密动作迅速，警方啊等赶到的时候人都已经走了。
又一次扑落空。
尽管啊未能当场抓捕，但是这一次啊坐实了潘秦轩确实与父母保持了接触，也在他们的庇护和协助下不断的变换藏身地逃避追捕。
也就是说，如果潘秦轩被定罪了，他爸妈的这个包庇罪肯定也是跑不掉了。
在这之后呢，警方继续监控啊潘秦轩的父母，但是一直没什么动静。直到2021年5月，在案发后整整3个月，终于迎来了突破。 警察发现啊，潘爸潘妈又再次驱车南下，但是这次不一样的是啊，和他们同行的还有一对夫妻。警察在想，这次他们是一个正常的两家人旅行呢，还是他们要南下去见儿子啊？这一对夫妻是他们的掩护。当然呢，这个车载 GPS 啊还是被禁用的状态，但是警察啊一路跟着他们来到了他们下榻的酒店。他们在酒店啊 check in 了一晚，本来都没什么异常，一直到深夜11点，监控视频中啊，潘秦轩的母亲出现在了前台。他向前台借用手机，并且拨出了一通电话，并且在电话结束之后删掉了号码。警方啊，在这个监控录像中可谓看了个真真实实，记录下了整个全过程。删掉的电话号码呢，依然可以被追溯，所以警方啊，就跟着这个电话的位置顺藤摸瓜，最终锁定了潘秦轩的藏身之处。潘秦轩啊，藏身在阿拉巴马州一处民宅的出租屋内。警方抵达现场后啊，开始搜索，在屋内啊，发现了$20,000的现金，他父亲的护照，以及多个手机、7张 SIM 卡和一台笔记本电脑。整个屋内啊，被整理得井井有条。
嗯，显然他已经为长期逃亡做好准备了。
对，我感觉他是有想要出境的准备。
哎，对，哎，那抓到他了吗？
那潘秦轩呢？当时没有抵抗，就平静地接受了警察的追捕。
哦，他在屋子里哈。
对，此时呢，这场震惊中美的啊高校枪击案终于迎来了重大的突破，就是犯罪嫌疑人潘秦轩落网。随着潘秦轩的落网啊，警方最终得以抽丝剥茧，将整个案件的真相拼凑完整。但摆在众人面前的疑问啊，也越发尖锐。眼前这个冷静逃亡、精心布局并且行凶的年轻人到底是谁？一个能在3个月内巧妙地躲避全美多州执法机关，并且几次啊从警方眼皮子底下逃脱的犯罪嫌疑人，真的是情伤发作、一时冲动吗？他的过去、他的成长轨迹、他受过的教育和光环，又在这场悲剧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那我们是不是得了解一下潘秦轩的生平啊？他的背景是怎么样的？
潘秦轩出生于1991年4月16号，在上海的一个富裕家庭当中长大。从小呢，就是被精英教育的氛围包围啊。15岁时呢，潘秦轩从上海啊赴美国的马里兰州的 Wooten High School 读高中。这个学区呢以白人和亚裔中产家庭为主，低收入家庭啊仅占 5%， 所以可见、啊、教育环境啊优越。2009年啊读高中的潘秦轩呢也是学校的精英，他曾代表美国队啊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并且还获得了银牌。以优异的成绩呢考入了麻省理工学院，先后完成了本科和硕士课程，并且攻读人工智能博士学位。但是啊他的学业也止步在了2021年2月，经过3个月的逃亡，最终被警察逮捕。他的学业和他的人生轨迹一样，原本啊是一片光明，但是一直到2021年2月，这一切就戛然而止了。2024年2月29日，潘秦轩最终认罪，在被羁押了3年之后，他终于承认了自己于2021年2月枪杀了一名耶鲁大学的研究生。4月23日，他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法院接受量刑宣判，最终被判得35年监禁，不得假释。当庭，潘秦轩面对坐满旁听席的蒋凯文的亲友表示悔意，称自己完全接受法庭的惩罚。这场横跨3年的追捕和审判最终画上了句号，麻省理工博士枪杀耶鲁研究生一案就此正式落幕。
好，这个案子我能感觉到应该是算是尘埃落定了，但我有一点疑问啊。刚刚其实我的观点也是说，他这个父母在整个过程中也帮了他不少，打引号的啊，我也觉得他肯定是有包庇罪的，但是好像貌似这个判决没有提到他父母被判处。
对，他的父母是没有被起诉的。我们可以就他父母的这些行为然后来梳理一下、啊、他们父母究竟干了什么。案发之后呢，就是潘秦轩的父母啊就离开了他们所住的这个城市，然后到南方来和潘秦轩会合，这是第一次。一直呢给他提供金钱的资助，对吧，还帮他买电脑、嗯、而且呢他们在被捕的时候呢并没有向警方交代，就是说究竟我儿子去哪儿了，干嘛去了。我们呢就来看看他们这回啊为什么没有被定罪。 首先啊，如果在法律责任的界限当中啊，协助逃逸和共同犯罪这两个定义啊，在刑法的法律当中呢，协助犯罪呢是可以被定罪的，但是前提他需要证明啊，被协助者已经实施犯罪，协助者知道对方犯罪，协助者故意帮助其逃避法律责任。但是在潘秦轩的案件当中呢，这个检方为什么没有起诉他呢？我觉得他们是可能认为啊，就父母啊虽然陪同了这个潘秦轩逃亡，但是并没有主动帮他去掩盖犯罪的证据，对吧？他的这些衣服枪支都已经在警察的手里了，
或者是说路上销毁了，可能是他自己销毁的，对吧？因为他不是有一个手机在加油站已经被碾得稀巴烂了吗？
其实说实在的，可能这一些犯罪的想法和他实施的计划可能全部在他脑子当中，或者是他这文件已经被销毁了，然后加上他租的那些车、偷的那些车都已经扔了，就说白了当时扔在停车场了嘛。还有呢，就是或许可以辩称啊，他们并不清楚自己的儿子是否真的犯了罪，而只是在感情驱使下想要保护他的小孩。那也就是说呢，如果他的儿子没有真正跟他的父母承认说，就告诉他说我枪杀了蒋凯文，那他父母可能就是哎，我并不知道，因为我孩子这个现在要生活呀，他没有钱，所以我为他提供生活上的帮助，所以这一点其实是比较模糊的。那也就是说，首先潘秦轩如果不告诉他爸妈我枪杀了，他爸妈可能认为最近是比如欠了债了，能理解这意思吧？就是他的逃亡可能并不是因为杀人了，就算他不告诉他爸妈，或者他爸妈知道，他爸妈装不知道，就你没办法确定。
我其实你这么说的话，我更愿意相信是这些的计划是潘秦轩告诉他爸妈这么做的。他可能告诉了他爸妈具体他犯了什么事，
他或者就告诉他爸妈说死不承认，
你
们就没事儿。
而且这么一个优秀的，之前一直很优秀的孩子，其实你刚刚之前提到了，就说了说啊，他的爸爸说他一直都是这样，我们俩还经常吵。我觉得这么一个优秀的孩子应该不缺钱，且应该不至于时不时的总管他爸妈要钱吧。所以这个其实当时听到这儿，我就当时是有点疑虑的，所以我就假定他可能跟他爸妈说，以后警察要这么问你就这么说，这样他们就会觉得这次很稀松平常的一次，我出去我要钱，所以他爸妈有可能真的也就不知道，也有可能知道，就是完全听儿子的话，这个都有可能。所以检方认为这个东西就没法证实。
对、
这个、
就是这个事情难以界定，而且尤其是当他们从现有的这些证据上来讲的话，更加难以排除他们是一个行为不恰当的普通父母，还是真的他们是在有预谋的帮他逃避司法公正。
哎，对，
所以就是确实就是说，首先不知道你是帮了一个杀人犯，还是你就是在帮一个欠了高利贷的人。然后呢，在面临警方的询问的时候呢，潘秦轩的父母啊也提供了配合的态度，就像他爸其实是配合回答问题了，虽然他妈就是拒不回答，但他妈也说的是，哎，我的律师到达之前我不回答任何问题，但是我没有说反着你，或者说我逃跑或者怎么样的。所以他就说呢，就是你的态度还是配合的，并没有就是说撒谎，或者说拒不承认，或者说是检方没有办法去证明他们撒谎了。那另外一方面，检方呢也是出于策略的考量，就是说我不起诉他们，而是专注于潘秦轩本身的这个案件，因为公然的这种起诉爸妈呢，也可能会引发公共的道德谴责，因为他在法律上他没有证据能够实锤他爸妈，他的起诉反而可能会带来同情啊，这个复杂的周边的舆论呢、啊、那这陪审团如果向着他爸妈的话，他这次起诉可能是不成立的。
哎，就是有点可能会给自己找事儿，
对
吧？
就可能就是说你费劲巴拉的起诉了，可能最后也没判就释放了，这不就失败了吗？
有道理。
那我们再来看看他的未婚妻 Zion 这边。在庭审现场啊， Zion Perry 望向潘秦轩缓缓地说道， Although your sentence is far less than you deserve, there is also mercy. May God have mercy on you, and may he have mercy on all of us.尽管对你的量刑远轻于你的罪孽，但其中仍充满怜悯， 愿主怜悯你，也愿他怜悯我们众人。这是作为未婚妻也是此案的另外一位幸存者在法院上留给潘琴轩的最后一句话。
那这个案件我们就讲完了。那我们根据刚刚 Cecilia 给大家讲述这案件，我们来说一说对这个案件的看法吧。
那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名校光环吧。你觉得就是当我们遇到一个学业特别厉害或者工作特别厉害的人，我们往往是不是会忽视掉这个人的心理或者说他的品行？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班里边就有一个挺好的一个朋友，然后他大二的时候去国外了。有一段时间他去国外之后特别的孤单，每天晚上就几乎需要让我两三个小时陪他打电话。就是我觉得他当时心里扭曲到一定程度了，当然他去的也是麻省理工。
这块我觉得我能够感同身受，就是说作为因为他俩虽然不是说留学生，是全家的移民，但是有父母还好一些，尤其是像我们比较低龄的时候，像留学生啊，然后这个十几岁或者过去上高中的这些我们的华裔学生，到了当地之后，他的那种无助感，然后或者是那种孤独感，其实是非常容易走偏的。就是当你遇到一个人或者说是钻牛角尖的时候，你很难就是身边有父母的关怀或者说有亲朋好友这种能够温暖你。
对，到底是滋生了一个邪恶的种子，还是说在你真的需要关怀的时候有人真的能给你真正实切的这种关怀。
我们求学是一个目标，但是在求学的同时也绝对不能忽视了心理健康和品德修养的培养。通常来讲大家看的都是表面，哎，今天你考多少分啊，你这 GPA 是多少啊，paper 写了没有啊，顶多就是这些。因为潘琴轩啊，也是为什么被羁押了这个三年一直没有宣判呢，也是因为他的父母一直是想从这个精神健康的角度来为他翻案。
对，我记得好像是说怕他们家就是钱特别给的特别的多，所以特意把那个保释金提到了什么2000万美金。
对，就是提高到了一个他们家不可能支付的这个保释金。然后父母呢一直在积极的帮他找律师，想要帮他打这个案子，就是往精神不正常这一块来走的。
我觉得是否精神不正常肯定有专门的法律程序可以走，但我觉得像刚刚 Cecilia 说的，他的精神这种心理健康肯定是有问题的。而且当然这个心理健康我们可以待会儿再说啊。我觉得我特别感触比较深的是他这个父母教育啊，包括整个的这个包庇他孩子的这个行为，因为后面有大部分的逃亡的阶段都是他爸妈，更甚者还要带了另外的两个老两口，是吧，一块儿去
打掩护
去做配合。就是我在想，就是如果潘晶轩第一次联络父母的时候，父母就可以果断的让他去自首，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不会这样的一个结果吧。
你像我们之前上一个案件是判终身监禁的，
嗯，
然后这个案件因为只判了35年，所以大家其实还是有一些，就是民众啊还是有一些不服气的，觉得就是说你怎么应该也判一个终身监禁，因为另外一条命就已经没了。
对啊，
然后因为我觉得作为父母来讲，你应该是黑白能分得很清楚的。那孩子应该受到法律制裁的时候，我觉得他的爸妈确实是不应该让这个孩子就是你走吧，赶紧那个，我还把护照给你了，就是让就是更加助长了这种，我能感觉到父母都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好，但是在犯罪的这条道路上，确实父母应该拎得清黑白的。
嗯，对。
那另外一点我想提一提，就是说我们是不是不应该在社交媒体上晒幸福？
哎，你这个视角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我觉得可以大家探讨。我觉得这事儿呢，怎么说呢，就跟隐私这件事情的外露一样，有一派的拥趸是说我一定要保护好，就是绝对不能在网上透露太多的信息。然后有随着这几年的那个自媒体，对吧，大家都越来越多的不是说这个泄露了，是特意的更多的暴露自己的一些隐私，甚至这个人在这儿打了个点，就你要是想找到他，你就能猫清楚他的一个脉络，你看他哪天都在哪儿，去发了个地址，你就知道他上班在哪儿，你知道他住在哪儿。所以你提的这一点，是不是应该在社交媒体上晒幸福这件事情，哎呦，我觉得 不能有罪论吧，我的观点是不能受害者有罪论，因为你最后一点落在了是他的未婚妻是一个幸存者，我觉得这点说的太对了，因为其实他也是一个受害者，就是马上要跟他的另外一半开启新的生活了，结果就是因为这样，那你不能说这个是他们俩杂狗粮最后导致的，所以我觉得永远都不能完全避免有一些特别极端的人做出一些极端的事儿，只能是说我们尽可能的谨慎一点吧。
我觉得这个根本无法谨慎，就是当Zion 把这个视频发到网上的时候，他和凯文压根儿也不知道在这个黑暗的角落里猫着这个潘勤轩，来就是等于说是在监视你的社交媒体。因为有一点啊，就是说他其实很明显在他的这个街区已经转了好多天了，甚至都是好几个月了，他既然能够在前一年的12月份就开始开枪了，其实就是基本上已经看守了三个月了，12月、1月和2月他才真正动手了，而且感觉到他非常的清楚凯文和 Zion 他们两个人的生活轨迹，既然能找到住所还能在这蹲守，知道凯文几点出门，而且一出门啪就撞上的就是凯文的车，你说这一系列他如果不是在这已经蹲守了十天半个月了，他根本找不到这个人的生活轨迹。你就像我们这个周边大学那么多，学生那么多，你要不是真的处心积虑的去干一件事儿的话，其实你根本找不到。所以我就觉得说，作为我们来讲，其实很难知道你身边是有这么一个变态，或者有这么一个在这儿窥视你隐私的人，可能时刻会对你不利。
对，
但是我觉得就在这个时候，如果是作为凯文来讲的话，他第一次被碰到这个车的时候，他是不是不下车就能够避免一些能够跟这个潘勤轩的接触呢？
我觉得这个点也不太乐观，这就跟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是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幸福一样，就是我们如果按正常人的视角，如果有这么一个剐蹭的话，肯定是要下车跟对方去协商的呀，对吧？你哪知道对方是这么一位专门冲你来的要灭你口的这么一个人呢？
是的，这个确实是这样。就是之前我曾经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追尾，那就是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我在等红绿灯，然后后面突然有一辆车他就没踩住刹车，啪就把我撞的我整个人都飞起来了，然后我在车上是一个人，对方是一个男的白人，
你就下车吧，
我就下车了，我完全没有任何想法我就下车了。我记得当时是路人冲过来了两个姑娘，然后就给我打了911，然后附近的车可能就是也帮我就是报警了。
这俩真好，
我当时已经就是懵了，就我当时已经懵了，完全大脑一片空白。确实我知道，就是说当你自己一个人在外面遭遇到这些车祸和追尾的时候，你其实很难就是那种气定神闲。因为我记得我当时整个人是跟那种你撞到一个物品什么或者什么不一样，那追尾的那个感觉就是我整个人从座位上弹起来了，如果不是带着安全带，我头应该就磕到从那个前风挡要出去了。
所以说我觉得这其实还是一个概率的问题，就为什么说我在北京，比如说我这个熟悉的场所，咱们国家也比较安全，我可能在这方面的概率会低一点。但是如果在这个经常，比如说这附近最近经常有会有一些枪击声啊，或者是说在国外，我对这个城市或者这个国家，只是短暂的求学或生活的话，我没有那么的像我的祖国那么的熟悉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多一分的防范会更好一点。所以这里面也是引出了很多，就是我们亚裔啊，或者是这种去那儿求学的这种学生啊，其实是在国外还是有一些安全的隐患和问题的。
是的，就是大家身处于国外的时候，尤其像美国这种枪支合法的地方，大家还是要多一个心眼儿来保护自己。在这种时候，像女生一个人确实还是比较的令人值得担心吧，我觉得。那综上所述吧，不管是华人还是生活在国外的留学生朋友们，我觉得大家都是要多一份小心吧，因为毕竟啊，像很多案件在国外现在屡见不鲜，像加拿大就出了申小雨案，也有这个王浩志哈、范伯乔案，因为为了争夺女友 Kiki， 还有南加州女大学生被袭击案。所以我觉得说呢，我们整体的华人朋友们在国外还是要注意安全。 那我们再说一下留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啊，到底由谁来维护？因为现在呢，越来越多的这个低龄的留学生，然后他们呢没有父母在身边，也没有亲朋好友，在异国求学的时候呢，很容易偏激或者是走牛角尖儿。那这个时候呢，其实需要一些，比如说像学校啊，或者说是社区啊，然后或者说是某一些我们的这些华人组织啊，可能需要有一些这个心理咨询啊等等来帮他们进行疏导，可能对他们的在异国他乡的这个心理健康啊会有所帮助。
对，我那天看到一个什么类似于街头采访，有一个女生问她说，说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她说我喜欢就是 nerd， 就是那个书呆子是吧、嗯、其实我发现近几年在国外的这些男性的犯罪者很多都是这种书呆子长相的。当然我觉得这不是说一定要说贴个标签说都是不好的，但我觉得这就反映在了他们的心理健康里面。因为刚刚 Cecilia 在讲案件的时候说这个潘庭轩跟他要求打视频结果拒绝了，其实一开始他是说想要见面的啊，但是就说不见面，他说那能不能打个视频，然后对方也很明确的去拒绝了他。那他在这种过程中呢其实是自尊心受创，对吧，他认为自己很光环很那个什么。但是我认为现在在国外也有很多很光环的也非常的受欢迎的人也非常多。我们这期案件的这个死者是吧，这个耶鲁大学的这个江凯文，其实完全是两个完全不同性格的人。咱们就很难再判断谁是更优秀的了。所以到底在国外一个优秀热情开朗的一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范本，到底什么样才定义为优秀，其实也是很难去判断的。你说潘庭轩不优秀吗？他拿了那么多的荣誉，但是呢他的心理健康是什么样的呢，大家也有目共睹了。
对，很难说他是不是因为感情受挫，或者觉得是说我一路啊从来没有被人拒绝过，也从来没有人敢看不起我，你怎么能这样呢，对吧，也有可能是这样钻牛角尖的。因为确实啊，我有一个场外信息就感觉到说他脑子这个好使的程度啊，就是我之前有说过，就是他去参加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并且替美国队拿到了银牌。那对于替美国队拿到银牌这个荣誉，足以让美国给他一张绿卡，给他一个美国身份，就是到达这个高度。对于一个年轻十六七岁的孩子来讲，
就含金量很高的这么一个荣誉了。
对。那讲到这里啊，就是最终能够衡量一个人价值的，从来不是他的能力，而是他选择怎么去使用它。
哎，对，他其实是有机会用知识用创造去建设，结果去选择最极端的方式来表达愤怒，最后不仅毁了别人也毁了自己啊。那这起案件留下问题啊，或许远比他的结局更值得我们反复去回看了。
感谢大家收听松鼠大侦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